好，现在课程进度在本篇里面的第四个子题，问受力法。我们在谈问受力法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还要再邀请诸位来一起思维。82页呢，倒数第四行，我们昨天的讲师提到的字数岁数，是吧？也就是81页的倒数第三行，就是呢，克比丘进来，克比丘要主动向道场救助法师，道场的救助法师呢提报，我已经下那几那了呀。好，我们现在做一个说明补充，邀请诸位一起思维。如果救助比丘呢今天说这个执事法师，我今天已经呢下那14那了，而执事法师呢他下那他是初下，或是呢14下以下哦，那请问这个救助比丘就是救助的法师，就是这个道场原来的救助法师，应该还要表现出什么样的礼仪？我们前面的讲次呢都在谈这个主人，这个救助法师 提供给呢客僧啊，告诉他们生活的用具，讲共住规约，还有呢法门修行等等，我们昨天的讲次这么说。那现在我们再来增加一个思维，就是当了解了彼此的下那之后，救助法师和客僧之间的互动礼仪还有什么？如果以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呢，是救助法师，就是知客法师啦，或者是呢这个道场主人，就是救助法师，因为他那比较低，客僧进来了他那比较高，那救助法师呢就是那低的人，我们这么讲，那低的人一定要先顶礼谁啊？那高的人要向他接驾，向他接驾的。那那高的人呢到底受不受礼？如果呢在那个知课堂里面，课堂里面的有佛像，那高的人可以怎么回应啊？很谦恭的说呢，请礼佛一拜。他可以自己不受礼，如果呢这个空间里面有佛像的话呢，他可以说请礼佛一拜，或者是呢有法宝请礼法一拜，不是这个剃法的礼法哦，是礼拜法，礼拜法宝一拜。总而言之呢，是那低者顶礼呢那长者。好，那至于说呢我们看到的互相礼拜，像我也自己呢曾经呢向别人就是他礼拜我，我也礼拜他，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受不起，不敢当。明明呢对方都是一位和尚礼长辈，可是他竟然呢在顶礼我，这个不敢当的，不能受礼的。那不能受礼的时候呢，我们赶快怎么样啊？赶快回拜回礼，这个是互相礼拜的一个情况之一。好，诸位 我这样表达可以理解吧？好，我们晚辈不能够接受礼拜的。好，那世尊的教育呢，乃至早得戒一分一秒都不可以礼拜后面的人。这在一个师弟法，师父与弟子之间的礼仪当中，举个例子，例如呢弟子那比较长，可是弟子呢去亲近的师长，他比较呢年轻后进，他是年轻后进，可是呢他善解三藏。那弟子对师长呢每一件事情通通都可以成事，弟子法里面该做的事他都可以做，只有一件事情不能做，哪一件事不能做啊？礼拜。只有一件事情不能做，就是礼拜不能做。原因就是呢弟子的那比师父的那还长，每一件弟子法的程式呢 通通都要去做本分事，可是唯独呢礼拜这件事不能去做。从这个生活教育里面，我们就可以明白世尊对于所谓的礼拜长幼尊卑是很明确的，很明确明确的一种呢品格伦理。好，现在诸位荧幕上面看到的就是四分律的根据。四分律在大正藏22册940上栏29行，前受大戒者不应礼，后受大戒者，有看到吗？这里很明确的世尊有了这种伦理的规范，僧团伦理的规范。诸位再看这一笔资料，根本说一切有部的百依结摩在大正藏24册484中栏倒数第3行，如果年长的弟子，因为他不熟谙三藏的解与行，要依止呢年轻的师长，所有的乘事法通通都要做。您可以看到这个律藏的文，唯除礼拜于悉应作，请问看到吗？只有礼拜不能礼拜，其他的每一件事呢都要像弟子一样来承事的，来承事师长。那既然呢要摄受弟子，师长不能够因为呢自己年轻，自己呢懂得三藏，或者自己呢这个如何如何，就轻慢年长的弟子。这里的年长指的是他得戒比我们早，不可以轻慢，而是要具有师德，疼爱弟子，教育弟子。这是引用资料呢，来向诸位说明，这是第一点。如果师父跟弟子之间，我们刚刚讲到呢，戒腊低的要顶礼戒腊长的。可是如果呢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属于师弟的关系，师父与弟子的关系，那师父的腊低，弟子的腊长，那弟子就不可以礼拜师父，但是其他的每一件事都要呢做，都要去呢做他该做的弟子的本分。这是一个观念，提供给诸位。好，再来是第二个观念。那如果呢这个主人和客人之间的关系呢是男众法师与女众法师，那请问谁要顶礼谁？很好，女众法师呢顶礼男众法师。这里就不讨论什么了，不讨论戒腊，只讨论了性别。男众的比丘法师受女众的比丘尼法师呢顶礼，就是比丘尼法师要顶礼比丘法师。不管呢这位这个比丘法师呢他的大有多高多低都不讨论。现在您可以看到摩诃僧祇律，这是一个八敬法，比丘尼虽满百腊，应向新受戒比丘起迎恭敬作礼。这是八敬法，这是我们尼众呢该有的本分。这记录在大正藏22册471的中栏第1行。好，这里呢我们已经有一个僧团伦理的蓝图出来了。第一个，腊低者顶礼腊长者；第二，尼众顶礼呢比丘僧，尼众比丘尼是叉摩那沙弥尼，尼众顶礼呢比丘大德。好，再来第三，请问那么沙弥和是叉摩那谁顶礼谁呀？好，这一题五分律里面这么说，是叉摩那 离一切比丘、比丘尼随次自相离，所谓的随次自相离，就是呢，释迦牟那生年长的就呢，生年低的就顶礼生年长的。沙弥亦复如是，沙弥尼呢礼拜比丘、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也是一样，随次自相离。好，这里要表达，好，根据四分律，四分律哦，这是在《大正藏》22册940一直往后续读，您就可以看到这一笔思想根据了。少年沙弥应礼大沙弥、沙弥尼、释迦牟那乃至比丘及塔一切经应礼，有吗？就是呢，少年，好，请问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他们是讨论，他们是用什么来论长幼的呢？用什么？年龄，他的出生年龄来论长幼。比丘、比丘尼是以戒腊，应该说下腊，更正确的话应该说下腊，以下腊来论长幼。可是释迦牟那以下的小三众，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是以他出生的年龄来论长幼。所以那可是呢，沙弥的阶位又在谁的下方？释迦牟那的下方。所以沙弥呢要礼拜谁啊？释迦牟那。沙弥礼拜释迦牟那，但是呢，由于整个时代的因素，中国佛教再加上第一个时代的因素，戒律呢需要被提振。第二是呢，僧尼别住，男众和女众呢是分开居住的，所以一旦有互动的时候，交流互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忽略，乃至呢女众法师释迦牟那就是女众的比丘师长呢都呢就是把这个部分呢略过，就是释迦牟那就不受沙弥的礼拜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之间的演化关系，心里有数，心知肚明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呢，世尊的原始教育，在佛门的伦理里面，出家五众的排序，比丘、比丘尼、释迦摩那、沙弥、沙弥尼。比丘、比丘尼、释迦摩那、沙弥、沙弥尼。释迦摩那为什么他的阶位在沙弥之上？原因何在？因为他加受了六法，格局很高的六法。虽然呢，释迦摩那、沙弥、沙弥尼他们的戒体是一样的，戒体都是沙弥十戒的戒体，可是他加受了六法，所以呢，释迦牟那的阶位就高过沙弥一阶。这是释迦如来他所施设的出家僧团伦理，因此呢，我们的礼拜就用这种方式来礼拜。所有的尼众通通要顶礼呢比丘大德，而释迦牟那顶礼比丘、比丘尼，沙弥顶礼呢比丘、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尼，就顶礼谁啊？比丘、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还有互相可以呢顶礼。那如果呢比丘尼顶礼比丘尼，就要论什么啦？论下腊，正确的说是论下腊。那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他要互相礼拜，要论什么呢？生年。什么叫生年？出生的年纪，出母胎出生的年纪叫做生年，用这个来讨论。所以我们要懂事哦，可以理解了吧？这是世尊的这个出家五众的伦理。那如果是在家怎么排序呢？在家怎么排序？优婆塞，再来呢优婆夷。那怎么排啊？菩萨戒、八关斋戒，还有呢 五戒，再来是谁？三皈依，用这种的伦理排序法。所以呢，女众找女众出家，女众度女众出家，男众度男众出家，也就是呢剃度恩师的部分，男众只能跟着男众呢出家，女众只能跟着女众出家，只有这个方法而已。好，再来呢就是一个角度，在家的父母亲肯定可以顶礼谁呀？顶礼出家的子女，只要这个出家的子女他现了出家相了，他尽管没有得比丘比丘戒，他只是沙弥尼沙弥都可以接受父母的顶礼。好，现在呢又衍生出一个细节了，越讨论越细了，那就是呢当接受顶礼的当事者由群众是自己的亲礼弟子父母等等啊，在顶礼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回向祝福，祝福对方接受这个受顶礼的当事者，一定要呢回向祝福对方。但是请记住哦，请您看生活大师那里面的正向思维、正面用词、回向祝福，请您要用正面的语句。如果人还在现前的，他是活着的，要祈安的啊，请您要讲的好话，福慧圆满，万德庄严，或者五戒十善，万德圆满，讲这些正面的好话，请不要讲的离苦得乐，请不要讲离苦得乐，永生净土。为什么不要讲离苦得乐啊？因为离苦得乐的话呢，就他先感召什么来啊？他先感召个苦来，才能够呢苦尽甘来。哎，我们不忍心对方这样，请问对吧？所以我们讲更正面的啊，利己者啊，利己，光宗耀祖，法化万邦，孝顺报恩，利益名扬，就讲这些话。好，讲正面的语句。好，那这个被祝福的，就是礼拜的那个人，那一定要呢在被祝福好了之后才起来，这才是恭敬礼貌，被祝福好了才起来。这是相视敬仪的补充说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受立法，问受立法83页的倒数第三行，就是要呢了解一下，就是客僧进来了，要了解呢，了解什么？了解自己在这个僧团可以得到什么利样，叫做问受立法。好，四分律里面呢这么说，客僧礼上座椅，应问何处是众僧大时小时业及说戒处等。好，这是第一问，这里有问，就是了解，就是要了解几件事情。第一，就是客僧进来了，礼拜上座了，这是刚刚相视敬仪里面的相关内容。那接下来呢还要询问一下，了解一下，哪里是五官堂啊，大时小时哪里是诵戒的地方，布萨堂呢。好，又问何者是僧差时谈月诵时。好，请问大时是哪一餐？中餐。很好。小时呢？早餐。大时是中餐，日正当中之前的那一餐。小时呢是早餐，早餐什么时候吃啊？天大亮了，明相大出，天大亮了才可以用。好，这是大时小时。好，诵戒的地方又要问呢，哪里是哪里？何者是僧差时？什么叫僧差时啊？来，请您看84页第四行，圆照律祖的第三行最后一个字，僧差及僧次，有看到吗？看到了吗？僧差就是僧次，就是依着呢蜡的长幼高低， 来次第次第的去接受应供，叫做僧次请。这里是台普者是呢谈乐诵时，或是这里呢是由居士请供养。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这里呢是僧次请还是呢谈乐请供养。那如果是僧次请，现在排到第几位了？如果这个僧团里面呢是千僧丛林，有一千位呢比丘大德，那僧次请就是呢依着从上座第一位一直呢到第一千位。好，那如果今天施主的经济能力只能呢邀请两位大德来呢接受供养，那我们要从第几位开始排？从第一位第二位拆出去的僧差结魔拆出去了，说他们今天两位呢派代表我们僧团呢去接受施主的供养。好，那接下来呢下一组的施主他的经济能力比较好，他可以请100位施主。那接下来要从第几位开始？
第三位
一直到呢103，是吧？102，好，请原谅，到102。好，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僧次请，可以理解了吗？叫僧差的僧次请时。好，那如果是谈乐呢，这个谈乐诵时啦，这都是呢谈乐居士菩萨，就是其实依照梵文应该讲谈那居士菩萨呢带到僧团来请师父们应供的，这是谈乐诵时。好，月八日、月十五日、月初日时。好，这里是呢什么叫做月八、月初、月十呢？就是这个六斋日。好，这六斋日的初八、十五，还有呢这十六，月初就是呢16号，或者是初一，或是16，都叫月初。或者居士请时、谈乐请时啊，次到何处？是在哪里请呢？是在僧团里应供这个接受供养的，还是呢到其他地方去呢？好，再问84页，复问明日有何谈乐，请众僧小时、大时。好，这个都要呢了解啊。明天有居士请供养吗？他请的呢这斋食是属于早餐还是午餐呢？好，再问哦，何处苟恶，何处是好人，何处是恶人，就比丘当如问而答。好，这里呢就是这附近僧伽蓝园附近哪一户人家如果都没有居士请供养，那我要出去托钵乞食的时候，哪一户人家他们呢有养狗，那狗呢有这个很凶，或是呢哪一户人家是个好心的施主，那哪一户人家呢这个他们对三宝呢需要更恭敬。好，这些身为客僧都要呢逐一逐一的去了解，而救助的法师也要呢如一如一如实如实的回答。好，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要问这些内容呢是要让这个行者心里明白，就是哪一户呢这个乞食托钵乞食比较容易，哪一户呢他对三宝需要恭敬，总不要呢这个不明就里的出去以后呢这个客比丘啊，这个客僧呢受到伤害。就是让我们先有一个什么呢，一个心理准备了。好，再来呢是84页的倒数第三行僧祇律，这个是另一段了。前面呢是在呢做询问的对话，接着第二段呢是遇事僧智，就是告诉这个道场的这一方面的法师，住在道场这个法师呢要告诉客僧。来，请您看论文僧祇律里面这么说， 就比丘应欲客僧，这要读成欲，动词就是告诉，就比丘要告诉呢客僧一切僧家至现。好，到这边句点，就是主人到场的相关执事僧一定要告诉呢客僧，来的客僧呢所有丛林清规僧家至现，这个道场的各个规矩法则。好，到这边圆满了。再来呢，若客伴已去者，不得欲令之。云不及伴，应欲，这都是欲，破音字，就是告诉的意思。应欲可小停息，更应有伴耳。有急事必去者，这到这边句点，这是一个单元，一个段落了。前面第一句话呢，告诉我们，就是救助者一定要告诉客僧所有的规矩法则，丛林清规。第二段文是在告诉我们，如果呢这个第二段在表达呢，这未留言请，未留言请就是呢邀请他，未留他不要急着离开哈。就是如果呢有客僧啊，他同行者呢已经离去了，不要告诉他啊，说你这样你快走，你快走，你好像在赶人家一样，说你快走了，不然呢你也赶不上他了，你没有同行者了，那应该怎么安慰他呢？可小停息，就是您再停留几天吧啊，应该呢还会有客僧来，您还会有同行者呢，可以同行的。要安慰他，未留他，安慰他，这是第二段文。再来第三段文，有急事必去者，应给粮食竹垒行伴。那如果呢这个客僧来了，他有突发的状况，突发的缘起发生了，他必须呢紧急离开的时候，道场主人这边应该怎么样啊？提供粮食食物，充分的食物，让他呢这个护送他，同时如何竹垒行伴。竹垒行伴就是如果呢有那个同行者，赶快护他一程。好，那这边呢给的粮食是什么，请您再看85页的第二行，给粮食者准需出给，必非常住，看到了吗？请问看到了吗？这什么意思？提供的粮食是要提供僧团的常住僧物，还是十方常住僧物，还是拿自己的食物、自己的东西给这位客僧，让他赶路呢？自己的哦，拿自己的哦。那如果自己没有怎么办呢？请问？他这段里程呢又没有足够的护持，那怎么处理呢？我们有办法的，请安心。哦，这里呢再强调一下，这个客伴已去，不得欲令之啊，是为了呢保护，就是呢，如果客僧来了，那与他共宿同行的，或者共宿的人，这个伴者，共宿的陪伴者。先离开了，或者是呢要同行的人先离开了，那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因为担心他，会顾虑他呢，会害怕，会恐惧，说哎呀没有同行者了，会慌乱了，所以呢要未留他，还要呢提供一个人呢与他共宿，甚至呢所以安慰他，这个还会有同行者的，请他安心，不要让他恐慌，为了这个没有同行者，所以呢去追的以后呢，这会造成什么难缘呢？犯行难，乃至呢命难啊，这个用意是这个意思。好，今天供养给诸位，接着呢，诸位您可以看到白板上面再提供两个观念，这个文84页僧祇律的这个文，为什么说呢？为什么不要告诉客僧说你看他的同行者不在了？ 你这样子的会这个赶不及了等等，不要让他恐慌呢。为什么要安慰他？好，现在有一个观念，世尊的教育呢，他要我们特别是尼众要共宿同行。那共宿同行它有一个前提，与我们共宿的同伴，与我们同行的同伴都必须要有什么呀？守护意。守护什么？守护彼此的梵行清净，守护彼此的性命安全。这就是我把世尊的话命难梵行难呢转成正面的，守护梵行的清净就是什么？守护不要有梵行难，守护性命的安全就是守护着呢不要发生什么命难。所以共宿同行者必须要有呢守护意。所以这跟呢我们平常呢去到哪里的偶尔搭讪，或者你是出家同道，我也是出家同道，乃至于呢哦你是佛弟子，好那搭讪一下就同行了，这不同的。不是呢萍水相逢偶尔搭讪就可以成立守护，因为那就要看个人的福慧功德。那世尊的教育标准里面是共宿同行，彼此之间。好，再复习一遍，来邀请诸位一起来守护什么？第一个梵行清净，第二呢守护性命安全呢，要有这种呢基本的修为，这是我们该做的本分事，因为而为的本分事，这是共宿同行。所以这一点呢提供给诸位啊，这是在补充进来的第一件。再来第二件提到84页的倒数第一行，提到呢如果客僧有急事或是有任何的事缘要离开这个道场了，应该给粮食主累行办。这里给的粮食根据85页圆照律祖做了一个补充说明了，准需出己必非常住。道场的相关法师、执事法师、道场主人、执事法师要提供给客僧远去的那些粮食、生活之具，不可以从常住物，特别是饮食，乃至十方常住物都不能拿，这些都不可以动用的哦。为什么？请问？是为守护清净廉洁的不偷盗。守护清净廉洁的不偷盗，并不是道场主人、执事法师呢吝啬，是要守护这三宝物，特别是常住僧物、十方常住僧物。好，那说呢，那如果我们自己个人没有足够的资具、足够的粮食提供给这些客僧呢，那怎么处理？我说有一个方法，我把它界定为题目名称，说为长生库房。这长生库是我模仿，是从呢宋朝的中国祖师宋朝那边的学来的长生库。不过宋朝的祖师们他们的长生库跟我的长生库的功能不一样，我加上了一个房字了啊，长生库房。长生库房的是一笔基金，财宝基金或是食物用品，在这就是一个库房。这个库房呢做什么用？提供给道场内的出家在家佛弟子，乃至呢界外的，就是界内的了，道场界内的出家在家的佛弟子，或者是呢道场外的出家在家的佛弟子，甚至呢非佛弟子，乃至呢猫狸猪狗通通都可以受用。 这是长生库房的功能。讲一句比较白一点的话，那就是长生库房所提供的护持对象很大，所有的法界万物它都可以护持。好，也就是说呢，长生库房提供的是法界万物里面丧葬喜庆、吃穿住用各种支出都可以护持。而这笔资金这笔基金财宝，它绝对呢不会去侵损到三宝物。那就是说呢，长生库房的这一笔财宝基金是属于呢常住三宝物以外的另外一笔专款。好，直接用我们这个论文的这个例子，应给粮食，这个客僧呢有急事要出去了，应给粮食，主累行办，那要给的呢是我自己的东西，对吧？可是我并没有啊，我并没有呢自己的多余的食物可以提供给客僧远行啊，那怎么处理呢？我就从长生库房请专款出来，我从长生库房呢请专款，说呢我今天要护持某某法师，好，不管几位，甲乙丙丁戊己等等，不管他们几位，就是他们呢要离开僧团了，他们这个挂单圆满了，他们要离去了，我要护持他们的吃穿住用，那我给他们呢或者是备饮食，用长生库房的基金去买饮食护持他们带走，或是呢为他们备衣物等等，都是用长生库房的专款支出，可以理解了吗？那这笔钱请问有动到道场的常住三宝物吗？没有。这样呢可以保护谁啊？保护所有的呢法师大德、居士菩萨，乃至呢所有的法界万物都能够安然的受用这一笔该用的生活资具、生活用品。那或者是呢我们有弟子要外出参学了，或者要外出呢去求学了，那我们也可以用长生库房申请一笔专款，提供给弟子呢教育的经费、旅游的经费、交通费、教育费，通通从长生库房支出。或者是呢我们界内、我们道场内，这第一个例子哦，第二个例子，我们道场内呢有伤病者、年长伤病者等等各种各种，那他们呢需要有一些特殊的衣物或是呢特殊的饮食等等，我们用长生库房申请专款为他备办特殊的资具饮食。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好，那个国内或者是国外有任何一个天灾人祸了、灾变了、水灾、火灾乃至地震等等的，我们用长生库房申请专款去赈济灾民。好，现在重点是长生库房的专款这笔基金从哪里来啊？
施主发心
啊，施主发心了啊
啊，
谁？对，多人可以呢同心集资啊，我们大家多人拿谁的钱？请问答对了，拿自己的单金出来呢同心集资啊。那说他自己的没有呢，没有关系，我劝导我的亲理弟子啊。
哦，意思就是说这叫专款专用，内外向外。
对对，就是呢那您可以用自己的钱去集资去呢作为基金专款，您也可以呢鼓励那些呢亲理弟子或者居士信众，那大家一起来集资变成一笔专款，那也一样跟常住的三宝物一样，都要呢记账，专人记账出什么呢会计啦、出纳啦，通通都记得很清楚。每一笔钱一样，跟常住三宝物都是因果钱。可是呢，我们的服务项目、我们的服务对象怎么啦？变大了，变宽阔，变大了。这样表达可以理解的吗？ 所以再举一个例子，刚刚谈到了弟子要呢出去求学啦，给他教育费，给他呢交通费，或者是呢弟子在呢道场内他有任何一种呢生理病源了啊，或者是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呢弟子要回乡省亲了，我们用什么来护持他？长生库房的金钱基金来护持他，提供给弟子足够的交通费，因为往来需要交通费，对吧？啊，或者是呢误餐费，需要用到餐食了、斋食了，备办给他，给他足够的充裕的金钱，而这些钱呢，让弟子就是能够安心修道，不会为了一个钱，然后就呢这个想破了头，或者是呢各种的作业就跑出来了，但是也不能给的太什么。太奢侈，就是足够的交通费用让他能够安心。那这笔基金都是从长生库房支出的。那例如说呢，诸位来到这里了，我们僧团有长生库房了，护持大家的交通费来到这边，护持大家呢来到这边的一些呢吃穿住用，那僧团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保护弟子们合理的使用，请记住哦，合理使用，这才可以从长生库房支出。乃至呢，好，刚刚的教的弟子说，例子呢是弟子要回去省亲了，或是弟子的亲理，他的父母或者家人眷属等等呢，病了或什么的，我们呢为他备什么呀？啊，如果这个弟子的家人呢，他们这个父母亲贫穷，那我们就可以呢为弟子从长生库房呢拨出专款去护持弟子的父母丧葬喜庆都可以，这些很多很多的细节，很多人的项目都可以用，请记住，只要合乎一个什么呢？第一个合理，第二因果，纯正合理，第二纯正因果就对了。好，再来下面这个单元呢是属于受力法，就是呢询问一些呢力量的相关话题，三个子题，第一个这个询问对话，第二呢是这个主人这边呢一定要说出僧团的丛林清规，第三呢要表达沾带，85页的第三行，沾带啊就是犒赏慰劳。道宣律祖用的是3000威仪，大比丘3000威仪经这部经典，他说心至比丘以十事与之，这里有新到来的客僧客尼用10件事情呢去对待他，要呢面对他，第一个当避与防，二当急所需，三朝暮问讯，四欲以习俗，这也是欲啊，动词。五当教必会，六欲请到处，七欲僧教令，八当欲某事可实，九事县官禁忌，十欲以盗贼处所，就是一定要呢沾带，就是一定要保护他，一定要呢关怀客僧的意思。这个标题呢是原，就是这个标题就是这么古德就是这么安利的了。这10件事里面，您再看一下85页的倒数第四行，十事与者，前二与物，后八与欲，看到吗？这10件事里面呢，前面当避雨房，就是哪一间是您的这个疗房、客房啊？第二，当急所需，哪一些呢？生活用品、吃穿住用的生活用品、盥洗用具、剃发物等等呢，都要提供给这个客僧。这是谈到资具物品的部分。再来后八与欲，后面的8项就是要告诉他一些相关的风俗啦、禁忌啦、规矩法则等等。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点招募问讯，就是呢这个嘘寒问暖，互相问好问早问安，嘘寒问暖还可以习惯吗？你还可以如何如何，就是这些生活的筹措。第四，寓意习俗，这个来到我们这边，我们的风俗习惯是如何，我们这个道场呢这附近的风俗民情如何。第五，教导避讳，在这里呢我们有什么禁忌。您看后面第九，无和酒不一样，无呢是避讳，这一般百姓或是我们僧团内呢有什么禁忌回避。第九呢是讲官方国家官方的这方面的禁忌，可以理解吗？第五是属于我们僧团内的禁忌，例如我们的祖师堂，这个平常呢不开放，或是呢禅堂如何如何，或是甘露坛戒坛呢什么时候才可以用这些都可以呢清清楚楚的交代。好，第六，欲请到处，请到处呢就是要告诉他什么时候有人来呢斋供，或是呢等等，就是这些该说的通通都说了，这里十件事就在表达这个意思。好，第七，欲僧教令，我们这里的这个僧执事他教导呢我们应该怎么做，进出殿堂呢不要背着佛像，要侧着身出去进来等等。好，这些。第八，当遇某事可食，某事可食就是呢您看到倒数第三行，事就是物，哪一些东西我们这里可以用的，哪一些东西呢请您避免，我们这个僧团是不用的，我们这个僧团不吃咖啡巧克力的，就这样的意思。我们这个僧团呢是纯素食的，没有奶蛋肉的。好，这是当遇某物可食。第九，就是国家官方的禁忌。好，第十，寓意盗贼处所，哪一些地方呢对我们比较客气礼貌，比较守护，哪一些地方呢你这个不要去，你在托钵请食的时候呢要回避，因为那里呢比较有犯刑的难缘，命难的难缘。好，等等，这是这个大比丘三千威仪经里面所记录的十项内容。那其实宣祖把它引入出来，就是要让我们明白更具体细腻的相关内容。好，本篇里面的四大子题都已经说了，进入道场，入四法，还有呢接受道场的相关执事法师的一些生活物品资具，分配疗房。第三，互相之间对待的礼仪规矩，以及第四，受用立样的相关细节我们都谈好了。接着呢我们要看的是第二大子题，四威仪。这个四威仪里面我们看85页的倒数第二行，请注意看内文了。福，这是福，是发语词，它没有意思，但是呢中国古人长久以来要讲一些话的时候呢就是叫福，这个比较顺畅吧还是在古代有一些社会的语言文化，就是福成善有由，凭教相而心发，明因显果，借仪行而立宗。您可以看到呢这右手边画着很粗很粗的圈圈圈圈，您就可以看到弘一律祖他对这几句话感受很深。成善有由，凭教相而心发，明因显果，借仪行而立宗。现在呢这句话是道宣律祖在表达呢，说前面的理论我们都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谈的是行住坐卧的相关威仪。成就善法善因善业，善因善缘善法善业，由就是有依据的意思，有凭据的。 成就呢每一位行者的善因、善缘、善法、善业，有依据，有根由。那依据什么呢？依凭着教相而心发，依凭着前面所谈的这些理论呢，而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的依教奉行，这是凭教相而心发，一定要发自内心心悦诚服的愿意去做，我们才会做的呢欢喜，也才能够受用那份禅悦法喜。好，去做了之后明因显果，我们内心的这份诚意恭敬，这是明，就是幽隐的内心的那份的恭敬虔诚与否是幽隐的，明因内心的因心因为的心行是呢幽隐的，可是呢显果显发出来的果报却是呢很清楚明朗的。明因显果，借仪行而立宗，假借着仪礼身行，仪就是仪礼身行呢而来安立这个宗门，安立这个宗法，这是成善有由，凭教相而心发，明因显果，借仪行而立宗。总而言之，也就是呢，好，诸位才看一下86页，请您看86页，圆照律祖的解释第二行，上面两句在表达教法之功，下面两句在叙述威仪之盛，请问看到吗？教法世尊如来家教的功德，它的功能功德，后面的两句呢是在表达一位弟子身心奉行之后的超胜，真心去做的那份超胜，所以教法之功能成善，威仪之盛成因感果，就是用这份呢心悦诚服恭敬顶戴的心来呢表现在身口意上面，一定会有超胜美好的结果。好，就是在表达这一句话的意思。好，宣祖呢引用了一些人物，请接着看，是以阿说身子俱列习经传法鬼魔议题方策，故直叙一致别引诸说云云云云，就是呢很多很多的例子了啊。现在呢道宣律祖引了两位，就是阿说士是马胜比丘，还有呢与舍利弗尊者这一段互动的缘起。舍利弗尊者圆照律祖解释在86页的前面算来第五行，阿说是就是呢马胜比丘，有一些翻译翻为马胜比丘，这个是音译还有意义的差别。阿说是尊者就是马胜比丘，我们知道呢马胜比丘他跟着世尊出家之后才7天，他整个威仪行止很庄严的，那他为什么呢彻底改变，请您看一下倒数第五行，以素500世为猕猴，今由造扰，出家7日，即改本彻。请问看到吗？马胜比丘他过去生有500辈子是猕猴，哎，是在猕猴身里面的报应，所以今生的那个习性还是什么毛毛躁躁的，猴急毛躁的。的造扰，然而呢很奇异的是，很神奇，他才跟着释迦如来出家7天，他整个的性格都改变了，天壤之别了，即改本彻，一个很浮躁的调动的身心竟然变成呢威仪祥绪，所以马胜比丘被世尊呢称为弟子当中的威仪第一的比丘，威仪第一比丘。而这个威仪第一，请问他对佛法善于讲说吗？不尽然。可是他的威仪第一竟然度了谁呀？度了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诸位神奇吗？他不用说法耶，因为智慧第一的人那说法说得过他吗？ 说不过的嘞，舍利弗尊者是宿世的智慧很高的哦。所以马上比丘呢，他不需要用说谎的方式，他只要用了身行威仪，就感动了舍利弗尊者了，感动了这一位呢，在阿罗汉比丘里面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呢，看到他之后呢，就才怎么跟着出家，才改变他这一份呢修道的选择，也影响了他的好朋友目犍连尊者。请问威仪重要吗？
重要。
重要啊，太重要的。每一个生活细节的身行威仪都是很重要的。好，这是一个例子。好，接着呢，他又提到两个例子啊。圆照律祖举出两个例子了。传法鬼魔异列异提方策，请您看87页的地方。87页的前面算来第三行，这是佛法呢，从释迦如来一直陆续的弘传，然后传到了，印度佛教认为这是第五祖的优波渠多尊者，优波渠多，请问看到了吗？
有。
那他的也是一样哦，威仪素物，率皆从化，如佛无异，但无相好，所以十人号为。无相好佛，到这里句点。当时的人，这位第五祖优波渠多尊者呢，他也是一样威仪很好的，所以呢，他用他的威仪感化了很多很多的众生。只是因为呢，他不是佛，他还不是这个大雄世尊，所以他没有32相80种好。因此他被当代的人呢尊称为无相，无相好，无相好就是没有32相没有80种好的佛。你看这么崇高的尊号，这么崇高的礼敬，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些大德呢他如何的摄心静修展现在身行威仪。这是第一位这是下一位的例子啊，优婆渠陀。再接着一位是舍叶多尊者，第20祖，印度佛教开始算来的第20祖，从释迦如来呢而是演算下来的第20位舍叶多尊者。他这位大德呢，善持威仪，见无不敬，佛曾记之，舍叶多者最后律师。这句话让人看得很感慨的啊，就是世尊呢曾经授记他这位舍叶多尊者他是一位呢比丘律师，比丘大德就是这两个案例，就是史传里面这两个案例，再加上呢前面的舍利弗尊者被马胜比丘都是用威仪来感召的。他在强调这段文呢是道宣律祖在向我们呢说明法教把它表现出来，这份威仪礼节它的重要性。好，这里呢供养给诸位，这个威仪要怎么成就啊？其实呢外表身形是由心来表法的，其实心呢能够摄心静修的时候，自然就有那份威仪展现。不过呢在成长中的佛弟子却可以有一些呢方轨，有一些仪礼规则可以呢去依规的。现在供养给诸位8个字，僧第一个僧服外露，第二僧物僧用。僧服外露就是呢我们在任何地方除了净身沐浴，除了呢医疗，净身沐浴换穿衣服，或者是呢医疗伤病的医疗以外，我们所到之处，在疗房内，在呢这个在僧团里，或是在呢界外，都是让所有的人乃至于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都是呢僧服显露在外。 从头到脚都是呢一袭僧衣僧服，这叫做僧服外露。接着是僧物僧用，从头到脚呢我们用的都是呢出家行者用的资具。那我很明白呢，我们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每一个佛教呢传到每一个区域国度之后会有一些差别变化，这个我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在这里汉地汉传佛教的这个大中华里面，我们的僧威仪僧物呢是一致的，是相同的，是可以共通的。僧物僧用就是出家僧前从头到脚戴着什么呢？僧帽。那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叫僧帽吗？因为佛世时代有僧帽吗？没有。但是中国佛教有僧帽吗？
有。
哪一种是叫僧帽？啊？好，僧服外露，僧服僧用，邀请诸位一起来思维。全世界70多亿人口，请问佛弟子有几位？啊？佛弟子有。哦，如果压缩成100人，佛教徒有12位，对吧？好，那您把七十亿呢？乘以多少？乘以12%，看看有多少人口。那这些佛弟子呢？出家的有几位？出家有几位？
如果新的有30万，30万。
全世界数十万的出家佛弟子，所以诸位，当您呢在用生活物品的时候，请思维一下，全世界有这么可贵零星的出家佛弟子，才可以僧服僧用，僧物僧用，才可以僧服外露。请以自己的那份呢可贵的善根福的缘起，感恩珍惜的永续弘传，把僧服外露，僧物仅能僧用。安心的受用我们这一辈子的当然权利，我们出家受具足戒，出家了，在佛门中出家了的当然的权利，很可贵的权利，僧服外露，僧物僧用。而我们汉传佛弟子，请问汉传佛弟子是绑着裤腿的，对吧？汉系中国的这个系统是属于呢绑着裤腿的，很庄严呢、啊，很庄严。还有呢，我们是呢是什么斜襟的，长衫是斜襟的，我们的袈裟呢就是这么一片，跟南传系统他们呢都不一样。那有人又说了，哎，好像是南传的才对，好像是什么系统才对，我们汉传的就不对了。如果根据呢史料的研究，史料的研究，真正的袈裟就是我们汉传系统的这件袈裟才合乎世尊的教育。只是我们汉传佛弟子呢长久以来会认为，哎呀，哪一个系统的才对，应该裹起来才对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实际上呢已经有史料的研究根据了，汉传佛教的这个系统的袈裟是更接近世尊的原始教育的。好，现在在谈威仪还有一个生活细节的补充，那就是呢绑腿。中国佛教长久以来裤管是绑起来的，诸位，您有看过一些那个古装的影片或是照片有吗？绑腿，他们也是呢，跟我们的这个罗汉裤一样的，这直溜溜、直筒筒的。可是呢，裤管要绑起来，请问裤管绑起来有什么好处？可以呢，第一保暖，第二怎么样呢？便捷，安全便捷，再加上我们的僧袜套起来的时候呢，很庄严的。所以我们这个服装呢是中国古代的服装。好，那如果呢有一些电视电影啊，古装的电视电影的话呢，或许可以看到我们这种文化。那我现在讲一则，因为我在很多的地方呢也都在宣导这种威仪， 因为我们这里是汉地中国，我们是呢汉传佛教，中华佛教跟越南佛教不一样。诸位，如果您参访过越南佛教的话呢，越南佛教的一些尼众法师，他们是穿什么长裤的呀？灯笼裤。知道灯笼裤的意思吗？他只在那裤腿的这样绑一下而已。而我们汉地中国呢，是什么？从哪里开始绑？从小腿，膝盖以下的小腿呢开始绑起来的。那为什么这么绑？我先讲一则故事好吗？这一则故事呢是发生在中国内地，是有一位行者，他因为呢在养习的时候，或者是呢因为呢个人的生活当中呢，他把绑腿松掉了，绑腿松掉呢，体毛掉落在僧伽蓝内的某一个地方，被护法神送出去，不是送人出去，把他的这个呢体毛送出去界外。诸位有听过这一则案例吗？中国史传的案例。那有人就反问了，哎呦，你们真是的，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因为印度呢，请问释迦如来有穿长裤的吗？释迦如来、比丘弟子、比丘所有的印度佛教，请问他们是穿长裤还是穿裙子的？穿裙子的哪来的绑腿呢？所以有人说呢，那是虚构的。那我要表达的是，我刚刚强调了一个时代背景，是哪一个国度？中国。这个案例是发生在中国佛教，不是发生在印度佛教。所以我们要呢了解整个前后始末。绑腿，把我们的这个呢出家的僧辈一照顾好，绑腿绑得紧紧密密紧紧的，乃至呢在养习的时候，一年四季365天养习的时候都绑着绑腿。好，关于这样的威仪呢，会感动那些呢假设很特殊的情况，我们与例如说我们女众与优婆夷共宿，那他们一看，他们就会看得很清楚，说哎，这个师父绑着绑腿，连养习都绑着绑腿，他们内心有很大的尊敬，那对于我们的福慧功德也有很大的长进，很大的帮助的。这是发生在中国佛教，用印度佛教来呢来说来否决，这是不通的。是中国佛教的案例，绑着绑腿，那这样的僧威仪呢便利，很便利，很安全，很卫生，不会这样拖拖拉拉的，让这个就那个把自己的这个衣裤啊什么的这样弄脏了，很好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要绑腿的，除了净身沐浴，除了呢伤病医疗，我们都是呢绑着绑腿。那有人又说了，那如果呢这一位行者他的身体状况没那么好，什么血液循环不好啦，可以松裤腿吗？我还是一样不建议松裤腿。万一呢我答应他松裤腿了，我的这个我把他教错了，请问过失在谁呀？在我身上。所以呢我不敢这么教，我只会呢引导当事者换一套比较松的绑腿，养习的时候呢用比较松一点的绑腿，但是还是一样绑着。因为呢中国古德的那一则个案让我呢这个是我被他启发得很深。所以绑着绑好可以录了。绑着绑腿的好处，守护，因为让我们的行动呢很便捷很自如，保护性命的安全，也可以保护呢犯行的清净，真的很好的。所以一定要绑腿。